我们现在要借着一同攻读主的话，再继续我们的敬拜。请我们打开今天的经文，是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19节到23节。提摩太后书第二章19节到23节，找到之后，请我们同声来念。提摩太后书第二章19节到23节，在两栏式的圣经是在303页。好，虽然字上，虽然荧幕上有打出来，如果我们有圣经，最好还是自己翻到，一同来念，请。然而神坚固的根基立住了，上面有这印记说，主认识谁是他的人，又说凡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义。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心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唯有那愚拙无学问的辩论总要弃绝，因为知道这等事是喜真敬的。追求圣洁是今天詹牧师所要传讲信息的题目，所根据的就是这一段经文。詹牧师，
我们再一起祷告。亲爱的耶稣，我们刚才借着饼杯以及诗歌来敬拜你、亲近你，咒诅你受，祝福我们享，苦杯你饮了，哀宴我们尝。我们现在也恳求您能够让我们继续的来敬拜你，也愿你用你自己所启示的话语来洁净我们。我们说这样子的恩爱盖世无双，我的心呐、永记不忘，不但要永远记得不忘，也因为这让我们实在没有办法理解、没有办法解释的爱，能够让我们能够看明、知道你的心意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在我们的身上你有多么大的期盼，有多么伟大的计划。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在这一个混乱的世界里能够看见一个可能，一个 possibility。 因为我们认识耶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我们生命中有太多的可能、太多的可以是能够发生的。谢谢主，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今年的主题是什么？追求圣洁。为什么要定这个主题？在过去一年里面，教牧同工在牧养辅导的时候，发现到一个让人觉得警觉的现象。其实辅导的范围说起来都是处理人际关系之间的冲突，不论是婚姻关系、教养儿女，还有其他的一些人际的关系。我们就发现一个令人警觉的现象，就是基督徒、神的儿女缺乏对圣洁的认知。不只是初信的人，也包括一些信了有相当年数的人，甚至于包括一些服事已经有相当经验深度的同工，都缺乏这样子的认知。有时候真的会让人觉得很奇怪，就是想问一个问题，想问，心里面想说，想遇到一些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想说某某人他的夫妻的关系已经恶化到这个样子了，他怎么还能够服侍？所以我们就决定将今年定为追求圣洁。所以在这一年里面会就着这个主题谈到一些圣洁在我们人生中实际的一些题目。但是在一开始的时候，我想谈的就是为什么， 我们为什么要追求圣洁？你要知道，圣洁这个观念，这个字，在古今中外所有的宗教里面都有这样子的观念，或者说对于圣俗的分别都有。但是你如果去看的话，在许多的宗教里面，这个圣洁这个观念是一个负面的观念，是一个给人家一种负面的感觉，一种古怪怪异的现象，多多少少给人家一种格格不入的一种感觉，或者说避世，或者说遥不可及，好像在一般的生活中是不可能有的，不能够并存的，必须在另外一个世界，在另外一个环境里。举个例来讲，我想可能有人看过一些在印度一些僧侣，他们在一个十几公尺的一个木柱上，他们爬上去坐在那个木柱上一坐，坐个十几天，坐在那个高高的木柱上，那个顶子上，离开芸芸众生一段距离，这个坐在高高的上面，甚至有一种感觉好像高高在上的这种感觉。没有这么戏剧化的一些现象也有，一般的人都穿鞋，有些宗教里面说你要成为一个圣洁的人，圣人，你就要学习不穿鞋，穿着与大家与众不同，有不同的装饰，饮食的习惯不同，你不可以吃，你不可以吃牛，你不可以吃猪，你不可以吃这个，甚至于所有的生物，所有的有生命的东西你都不可以吃。这是其他一些宗教对于圣这个观念多多少少给人家一种感觉，使得一般的人看了之后，看到说这些人的表现是不同，虽然知道不同，但却没有办法羡慕。我就想，我就没有办法羡慕说，哎呀，如果要变圣，我就必须跑到一个十几公尺的木柱顶上坐个十几天，我就没有办法羡慕这样子的圣的观念。一般人也不知道这些人为什么要变成这个样子，虽然晓得他们不同，但是很可能心里面会有一个问题，是不是这些人，这些特别的人，不一样的人，一般人的生活过不下去了，所以他们才选择这一个奇特的方式。所以在很多的宗教里，圣这个字是带着一种抗议的一种感觉，负面的。圣经却不是如此，圣经对于圣洁的观念非常的注重，光是 holy 或者说 holiness 这个字，你如果去看圣经词典的话，它出现有大概600次，还不包括其他类似意思的字，譬如说 consecrate, consecration, separation, separate, 这些字都是带着类似的意思，你就还不包括那些字，就已经出现600多次了。今天这个经文里面让我们看到为什么要追求圣洁，因为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的圣洁是一个尊贵的属性，一个贵重的一个素质， precious attribute, 是一个非常贵重的素质，是人应该羡慕，应该渴求的，应该渴望的，尤其是神的儿女应该羡慕。这段经文一开始要让我们知道的，就是尊贵跟有用不一定是一样的。这里面用一个比喻说，你看那大户人家，他有各种的器皿，有的是金器银器，有的是木器瓦器，哪一个是那大户人家的主人会喜爱会看重的呢？这些木器瓦器也都有用处，但是哪一个是这个大户人家他会喜爱会看重的？我举一个例子哈，这个例子非常的普遍，但是可能有一点不雅，请大家包含一下。我相信每一个人家里面都有一个器皿叫做 plunger， plunger 就是一个木棍子，它的顶端是一个
橡胶、塑胶做的一个东西。plunger 就是因为在我们的浴室里面有某一个器具，有时候塞住的时候，你必须用这个 plunger 来解决这个问题。我请问你 ，plunger 有没有用啊？有用啊！当遇到紧要关头的时候，还是非它不可哎。你没有任何其他的方法能够让你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当我们用完之后，没有一个人会拿着 plunger 爱不释手，拿在手上把玩。我们用完之后，我们就把它拿到地下室最远的一个角落，我们拿到 garage 里面最远的一个角落，把它摆在那里，就怕别人看到它，就怕别人碰到它。我们刚刚用了它，非常管用，紧急关头的时候还非它不可，但是我们不器重它，我们不喜爱它。人活在神的面前也是如此。一个基督徒的贵重不在于他是不是有用，每一个基督徒其实都应该是有用的。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七节，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那里所说的其实就是讲到每一个基督徒蒙恩的时候，神已经给了他一个属灵的恩赐，在教会里面可以用的。那里面的意思其实是这个意思，我们大家都共同享受一个恩赐，那是神的恩典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但是我们蒙恩的时候，照着基督所量给个人不同的恩赐，那是讲到一个服事的恩赐。所以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服事。我相信你们在教会里面常常听到这个呼声。但是同时，一个基督徒的有用，能够服事，并不代表他是贵重的。这两个观念其实非常容易合在一起的。如果服事既然是应该的，就没有什么可以夸的。如果服事既然是应该的，就没有什么特别的价值。但是问题是，有一个错觉可能会进入我们的心中。这个错觉的来源，我个人认为至少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世界总是用人有用没有用来衡量人的价值，所以都一样的努力，都一样一个礼拜上40小时50小时的班，但是干不同的行业赚不同的薪水。都是努力，不同的学位让人家觉得怎么会有不同的价值呢？这是错觉的一个来源。另外一个来源就是，当教会当中如果服事不是一个普遍的现象的时候，那么服事的人就是很难得。中国人有一句话说，难能可贵。所以当教会里面如果服事不是一个普遍的气氛，一个普遍的气象的时候，服事的人就看起来挺难得的，而一旦难得就会觉得可贵。而错觉的危险性就是在这里，基督徒以为自己能够服事，更何况服事还有果效，还有其他人的认可，想必是讨主喜悦。神的话不容许我们活在这种错觉的幻想里面。神所看为贵重的，不是因为我们有用，事实上神可以使用任何人，各式各样的器皿。在旧约里面甚至于有一些话非常清楚地表达这样子的观念。以赛亚书第十章第二节，耶和华说，亚述是我怒气的棍，我要打发他攻击亵渎的国民，吩咐他攻击我所恼怒的百姓。亚述这个根本不认识耶和华的国家民族，亚述的君王、亚述的将军根本不承认耶和华是真神。耶和华说，他是我手里面的一根棍子。耶利米第25章， 耶和华称呼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说，我的仆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以赛亚书四十四章接着这个先知称呼波斯王古列，我的牧人，我耶和华所高的。如果有人说，哎呀，这是讲到世界上某一些特别的人，这是历史上一些特别，历史上文化里面某一些特别的君王。箴言十六章第四节，耶和华所造的各事其用，就是恶人也为祸患的日子所造。这里都讲到各式各样的人，不认识神的人，神都可以拿来用，神都可以使用。神所看重的是人是否有一个尊贵的属性和性情。我们必须知道人是否在神的面前被神所看重，不是在于这个人有没有用。第二个让我们看到的，圣洁是一个贵重的属性，因为圣洁不是人世间自己可以找到的，只有神在恩典中可以赐给人，人才可能得到，而且这还是人不能够缺的，是人不能够没有的。第十九节，然而神坚固的根基立住了，上面有这印记说，主认识谁是他的人，又说凡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义。在这里的话，神坚固的根基立住了，指的是这里是指的是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一个历史的客观事实。因为你如果去前面看前面十八节的话，保罗说那个时候在教会里面有一些人偏离了真道，说复活的事已经过去了，也就是说不要再讲那些事情了，我们都没有办法证实，也没有办法再重复发生的事情，不要再讲它了。那个败坏人的心，保罗说不用担心，因为神坚固的根基已经立住了。这一个伟大的根基，这一个这个创这个人世间根本看不到的无法想象的根基已经立住了。这是讲神在人类历史中做了一个决定性的工作。在旧约里面也是这样看到的，在旧约中圣洁这个字这个观念第一次出现是在创世纪第二章第三节，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这是圣经第一次出现圣洁这个字的地方。神特别祝福第七天， God blessed the seventh day and made it Holy， 每一天都是寻常的一天，但是在第七天，创造的第七天，这个第七天里，神祝福这一天，把它变成圣洁的，是神做了一个决定性的工作。第二次出现，出埃及记第三章第五节也是一样，这是讲到耶和华显现，把自己显现给摩西，在那里一个火烧的一个荆棘，荆棘却不被烧毁。摩西想过去看，耶和华说不要近前来，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是圣地。圣洁不是人用任何的方法去努力可以得到可以找到的。我刚才前面讲到人类许多许多的宗教，他的圣为什么总是那种古怪的地方？因为只是那些宗教的人士，当他们领悟到针对世界上许多不洁、许多卑贱、许多人其实用自己的理性已经看出来有问的地方，他们唯一能够做的只是一个抗议性的动作，一个负面的反应，但是他们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洁净，他们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圣洁，他们唯一能够做出来的只是一个不同的动作，不同的生活方式，甚至于一般的人都不知道怎么样去羡慕，怎么样去得到的。圣洁唯有神在人类历史里面做一个决定性的工作。圣洁是贵重的，因为是神在恩典中向人启示他自己，而使得人从认识神的圣洁里面开始能够跟他这一个圣洁的性情有份，得以知道圣洁， 所以在这里说主认识谁是他的人。引用的这句话是在民数记十六章第五节，那里是讲到有一群人可拉党这个人，他带着一群人起哄说，为什么摩西跟亚伦是神分别出来的呢？为什么我们要听他的话呢？来对于这样子的带领提出一个挑战。摩西的反应并不诉诸于任何人的作为，他对这些人说，我念给大家听，他说，到了明天早晨，耶和华必指示谁是属他的，谁是圣洁的，就叫谁亲近他，他所拣选的是谁，必叫谁亲近他。没有人自己能够决定这样的事情，摩西说让耶和华来做决定，让耶和华的作为来让大家看出来谁是属他的，谁是圣洁。但是这是这里面的印记，坚固的根基的一半而已。下面又说，凡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义。有的解经家说，这里讲的是民数记十六章二十六节，当耶和华显现对可拉那一群人发怒的时候，摩西就赶快呼吁老百姓说，你们赶快离开可拉的帐篷，赶快离着他们远远的，因为耶和华要刑罚他们了。所以有的解经家说，这里是在隐喻那边的事情，说警告人赶快离开可拉那一群人的帐篷，不义的人，不洁净的人。但是运用在我们的身上，就是让我们看到经历这一个特殊恩典的人不能够轻忽这一份恩典所带给我们的责任。没有错，圣洁不是人能够找来的，是神是在我们没有办法解释的恩典里白白的赐给我们的。但是神的拣选带给人无法避免的责任。圣洁是神赐的，也是人不能缺乏的。我们不能够说神要把他这个圣洁的属性启示给我们，要让我们能够越了解这个属性之后，在我们的生命里也开始有这个属性彰显，但是我现在不觉得有这个需要。人不能够有这样子的反应， This is not negotiable。拣选带来的责任其实本来就是一个天经地义的道理。你不要讲说这是一个神超自然的作为，你就在人世间也看到这样子的现象。我们在过去一年都看到有几位被布希总统拍拍肩膀的人，不论是 Homeland Security 的负责人的人选，或者是最高法院的大法官的人选。你看这些人本来他们的日子过得好好的，被布希拍拍肩膀之后马上怎么样，他们的生活就被所有的人放在一个超强的显微镜下仔细的端详，折腾过来折腾过去，看这个又看那个。十几年前讲的几句话都被找出来了，十几年前写的一篇文章，一些 position paper 都被翻出来了。十几年前雇的一个 nanny， illegal alien 都被翻出来了。为什么？因为 Bush 拍着他们的肩膀说，我来请你做 Homeland Security 的负责人，马上他们的过去通通放在超强显微之下仔细的看。这只是一个被一个跟我们一样都是人的选中，他是总统，被他选中被他点到肩膀的人就马上被这样子的放在一个显微镜像放大镜像去仔细的端详，带来这么重的要求。这个道理天经地义，更何况神选中我们呢？被圣洁的神拣选，自然也应当反映出他圣洁的属性。所以在出埃及记里面，在利未记里面，在民数记里面，在生命记里面，你看到这样子的句子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你们是圣洁的子民，因为耶和华是圣洁的。你们要圣洁， Be holy， 因为主耶和华是圣洁的。圣洁是贵重的， 只有属神的人才有可能得着，没有任何人用任何的方式努力可以得到，只有神在他那我们没有办法解释的恩典里面拣选了人之后，那个人才可能得到，才能够找到。而属神的人不能够缺乏这个属性。第三，圣洁是贵重的，因为它可以落实在我们的人生中，因为圣洁应该落实在我们的生命中，圣洁本来就原先就是要为了要落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而事实上，圣洁这个属性使我们整个人生可以完整起来，是可以使我们整个人生可以整全起来。换句话讲，圣经里面所说的圣洁，不是人类宗教里面看到一些负面的一些感觉，怪怪的格格不入的那种感觉。这个落实其实在二十二节里面的命令里面你已经看到了，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前面保罗说人若自洁，他的意思并不是说人可以洁净自己，可以洁净自己，他的意思翻译的话，人若洁净自己，也就是说当人认识神这个坚固的根基立足之后，然后人能够知道这个恩惠，晓得自己的责任，而能够回应，能够懂得脱离卑贱的事情，不洁净的事情，能够知道这是我们的责任，这样子的人就可以成为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但是什么是自洁？自洁就在这二十二节里面他所说的，里面是有负面的层面，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正面的是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跟和平。负面讲到你要逃避，你是要逃避，但是你要逃避的是少年的私欲，不是逃避世界上的生活，不是逃避我们生活里面应当遇到的一些平常的一些状况，乃是要逃避心里面的一个东西，少年的私欲。有些英文就翻译说 useful desire。这里面保罗用的字，用的私欲这个字，不是他常常用来描述人的罪性的那个字，那个私欲。他常常用来描述人的罪性或者肉身的那个字是另外一个希腊字。他这里用的私欲不是那个希腊字，这个字比较合适的翻译是 desire， 欲望或者说本能。你要逃避少年人里面的一个本能，这个本能这个字在许多在希腊文学里面出现的时候，也的确有一些不大好的一种感觉在里面，不是一个正面的一个 quality， 它带着一个负面的一个品质。为什么要提到少年？为什么说你要逃避少年人的那种不大好的一些本能？提摩太已经不是一个年轻人了，提摩太后书是保罗所写的书信里面大概最后的一部书，提摩太这时候已经不是一个年轻人了，但是保罗提醒他的是讲到说一个年轻人里面不大好的一些本能。年轻人有什么本能？我们都晓得年轻人有他可爱的地方哈。我们说年轻人比我们这些中年人成年人要活泼 bubbly， 所以你走到这个英文堂里面，你走到这个年轻人的主日学教室，你一走进去，你就发现你走进去的时候，他们都是在讲话的，他们不像我们大人比较安静，他们就不停的讲话 bubbly 活泼。年轻人也有他们可爱的地方，他们直截了当，他们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他们认为有想表达什么他们就表达什么。我也曾经在这里讲过，在面对年轻人的时候讲道的时候，我们这些讲道的人特别感觉到困难的地方，因为他们的反应通通写在他们的脸上，他们觉得哎呀这听得真没意思，他要打哈欠。我们也会打哈欠，但是我们打哈欠的时候我们就手这样抬起来，然后就稍微，他们不是的， 我在英文堂讲到的时候，有个年轻的一个 teenager， 一个女孩子，她就打哈欠，她打哈欠的时候就是这样拼命的打，然后她不但打呢，等到那我因为看到她了，我就不知不觉的就一直盯着她的脸看，她打一半看到我之后，她还这样，她就整个脸就 freeze 在那里，等到看到我之后，她哦还会这个样子，我都不晓得该怎么表达。他们非常的可爱，但是伴随着这些现象，我们大人其实也都知道，有可能也有一些不大好的特性。我们说年轻人活泼 bubbly， 但你也可以说他们爱表现，想出风头。我们说他们直截了当，想表达什么就表达什么。你也可以说他不顾念别人，甚至于你可以说他们表达他们所不喜欢一件事情的时候，并不是经过思考之后真的他们这个东西是不应该他们喜欢的，也就是说他们偏袒自己所喜好的，他们偏袒自己所喜好的音乐，他们偏袒自己所喜好所习惯的讲道的方式，他们偏袒某一些他们所喜欢的对象，他们对人的态度常常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的孩子在初中高中常常遇到的一种压力，在他们同学之间的压力，就是在初中高中生里面，孩子们形成一小群一小群的这些小小的一个群体，别人打不进去，因为他们看不顺眼的人无法接，完全不考虑接纳这样的人。所以有一些解经的学者就把这个少年的私欲解说有底下这样的现象，比如说 Donald Guthrie 他就这样说，他说一个有可能这些所谓的少年人不大好的本能就是 impatience 没有耐心， love of dispute 爱争执，爱坚持自己的意见， ambition 雄心。那 John Starr 就讲得更严重了，他说少年人不好的本能不只是 ambition， 是一个 selfish ambition， 一种自私的野心。 John Starr 还用别的字 self-assertion 自以为是， arrogance 自大， obstinacy 顽强的固执。你把这些东西总括起来，其实总而言之，这一些特性，这些不好的本能，就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价值观跟人生观。这是保罗说，你如果要洁净你自己，你要逃避这样子的一个倾向，这样子人里面的一个本能，你要逃避一个以自己偏袒某样东西你就偏袒到底的这种倾向，这是负面要避免的，而相对正面所要追求的，就是讲到我们跟其他人的关系。你要追求什么？什么是圣洁？今天如果提到圣洁这个字，弟兄姐妹，我们里面有没有任何的观念？圣洁应该是什么样子？保罗说，你要同那清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 righteousness, faithfulness, love and peace。 这四个里面所讲的东西，每一样都是我们这个人跟其他人的关系之中才能够显示出来的。今天如果有一个人跑到一个荒岛上，整个岛上只有他一个人，他不需要探讨 peace 这个问题，他不需要探讨 love 这个问题，他不需要探讨 faithfulness 信实，他不需要研究什么是 righteousness。 如果一个人他活在一个荒岛上就是一个人的话，这里面所说的所有的特质通通不需要讨论。公义、信德也可以翻译成信实、仁爱跟和平，这一切，这每一个东西都是人在其他人的关系之中才能够显示出来的。所以圣洁 不是我个人的生活，圣洁并不在于我自己个人读经祷告的生活而已，包括这些，但是圣洁并它的定，它的真正的这个标准，它的这个温度计不是在那一个时刻来衡量的。我要知道我是不是一个开始具备神所赐的圣洁属性的人，不难知道，蛮容易测量的。我要想说我这个人是不是真的渴慕那眼所不能见的神的圣洁的属性的话，蛮容易可以测量的。谈到公义的问题， Righteousness, Justice, 我就想我是不是对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公正的心跟态度。我对这位同工很客气，很合作，很配合，但是对另外一个同工就完全另一个态度。有一样事情，有一个同工来找我做，我就很愿意配合，但是同样事情别的人找我做，我就觉得我不想做。 Is this righteous? 我会不会对这个人和颜悦色，而转过来对外另外一个人是另一副颜面？我会不会在教会里面对某一些人很客气很和善，但对自己的配偶就完全另外一个气氛？我在这里并不是意思就是说我们把我们在家里面对配偶的态度通通拿到教会里来哈，我绝对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意思就是说，当我们发现有这个差距的时候，我们必须问 Is this righteous? Is this just? 信实 Faithfulness 诚实可靠，我是不是一个可信任的人？我自己曾经说过的话，我是不是尽一切的力量来遵守？不论是贫或富，不论是顺境或逆境，或是健康或是疾病，我向你永远守这个婚约。我如果曾经说过这样子的一句话，这个承诺会不会约束我的言行？会不会约束我在怒气之中想要的反应？会不会？还是说凡是我遇到一些我不想面对的冲突的时候，我就用拆火来解决这个 conflict， 我就用拆火的威胁？ Is this faithful? 圣洁一点都不抽象。事实上如果你看这里面所说的，保罗说你就可以成为圣洁，然后他后面讲的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这里看到一个追求圣洁的人，其实就是追求一个更新的意识，一个更新的价值观，全面的落实在我生活中的每一个部分，我的思想，我的言语，我的行为，我的工作观，我的家庭观，我的伦理观。而这样的人，他的生命就不再是片面的，乃是完整的。你注意听啊，我没有说完美的，我说完整的。他的生命就不再是一个拼凑的、支离破碎的。好像你们有没有玩过那个拼图游戏，那个 puzzle， 这里面有一块，那里有一块，但是这里缺一块，那里也缺一块。他的生命就不再像这样子支离破碎的一个拼凑的，乃至一个整全的。我没有说完美，但是我说整全 Holistic 整全 versus piecemeal 片面，一片一片的。一个渴慕圣洁的人，他的生命是一个整全的生命，虽然还没有到完美的地步，
但是它可以带，它可以平衡的健康的成长。他不会活在一种自欺的情况之下，他不会活在一个危机当中，他不会活在一种假想的安全感里面，他不会活在一个危机里。有一天有人会说，这个人亲子的关系已经那么僵硬了，他怎么可能还做教导的工作？不至于活在这样子的危机里面。他虽然不完美，他的成长是一个整全的、健康的，不是畸形的、片面的。人若洁净自己，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为什么要追求圣洁？因为圣洁是一个贵重的属性，圣洁这个贵重的属性是因为只有神把他自己启示给人的时候，人才可能得着，人是不能够缺少这个的，人非圣洁不能够讨主的喜悦。圣洁它贵重，因为它本来就应该落实在我们现在的生活当中。我们一起祷告。感谢天父，我们这些人享受你的拣选，可以与你的性情有份。感谢天父，我们活在基督耶稣的恩典底下的人，有一个很清楚的形象是可以让我们仰慕的。我们虽然探讨这个题目从一个警觉的态度开始，但是我们并不胆怯，因为神所赐给我们的是仁爱刚强谨守的心。亲爱的耶稣，我们仰慕你，我们仰慕你把人应该有的性情显示在我们的身，我们的眼前。我们仰慕你的行为，我们仰慕你的作为，我们仰慕你能够在人世间走来走去，能够彰显出来你的公义、你的信实、你的和平跟你的爱。你对待卑微的人跟对待那有权有势的人并没有两种态度。我们仰慕你这样子的人，我们也深信你让我们认识你之后，你是要让我们看到一个可能性，看到一个 possibility， 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也能够跟这世界上我们以前所习惯所看到的不一样的方式来为人。愿神你洁净我们，洁净我们，一个一个的洁净我们，也洁净这个教会，让你自己那奇妙的尊贵的属性在这个教会里面能够越来越显明，吸引许许多多的人来跟随你。亲爱的主啊，我们是你的眼睛，是你的手，是你的脚，恳求您，恳求那教会的元首，你那让人没羡慕的圣洁的属性能够渐渐的渗透在整个教会当中。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